神做事乃是有定时。好，那其实
弟兄姐妹晚上好。好好，对了，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一起，是主日啊，我们主日平安。好，那我们又来到一起，我们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到这里来等候神是为了什么？你觉得在这里等候神什么啊？搞一个感觉一下，一个很好的感觉，或者是来到这里，好，我们就是来领受神的恩典，好，神的恩赐加到我们的身上，是不是？那么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学习，好，这样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被圣灵充满，等候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越来越像耶稣，是不是？好，那要像耶稣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自己能不能让我们自己变得，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像耶稣，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是借着靠着圣灵帮助我们成为越来越像他。好，我们这两个星期我们一直都在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好，是一个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有九种，九样的表现，九种的味道。好，我们讲到这个仁爱。好，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仁爱喜乐。好，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什么是这个忍耐啊，什么是这个忍耐，还有这个我们讲到和平啊。那讲到和平是跟与人和好，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而且我们里面有平安。好，我们要讲到了忍耐。好，爱是恒久忍耐，因为我们对人的爱，特别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先生，这些爱并不是每天都是那样子，他们都是表现得很好的。好，我们要爱他们这种不可爱的时候，但是我们是恒久忍耐。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的讲，好，继续的讲这个恩慈，第五种果子，恩慈。好，恩慈是什么？恩慈是原文的意思是有用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意思，还有这个善良和仁惠的意思。忍耐，实际上忍耐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很消极哈，就是这种，哎呀，你那个孩子，哎呀，非常不好，我就是忍着忍着。但是恩慈呢，却是一种积极的，好，积极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3:4就指出了这种仁爱有两种质量，一种爱是长久恒久忍耐，好，又有恩慈。好，这讲到，所以不仅这个爱不仅忍耐，而且还有恩慈。所以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不但是要忍受人的恶待我们，还要以恩慈待人。我觉得以恩慈待人更难。你比方我们很讨厌一个人，我们很讨厌一个人，好，我们就只是好这个，特别是同事哈，老是在旁边这样子带我哈，我就是忍着忍着忍着。但是实际上，神觉得那样的爱是只是忍耐还是不够的，还要以恩慈待他，以这个也就以善报恶。实际上，我告诉你，以善报恶实际上是一个最强有力的武器。好，那这样的这种的话，人更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的形象，而且可以把敌人和使敌人也成为一个这个也成为你的朋友，真的是这样子。好，真的这样，你不信，你特别是在工作的岗位上，你能这样子去待人，不仅仅只是说忍耐这个很讨厌的家伙，当你用恩慈去待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他真的成为你的好朋友。好，我这过去在很多的在我的工作的岗位上面，我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人。好，我真的是就是发现你真的是用一个更恩慈的去待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成了你的好朋友，真是这样的哈。那好，神的恩慈好是到底是什么哈？那新约里面提到的这个恩慈的次数不多，也许不到10次。但多次是指的是神的恩慈来说的， 好，那就像是讲到这个提起这个神恩慈的物件，就是说神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好，这个很稀奇哈。但神不但只是恩待那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也恩待罪人。他恩待罪人，他虽然恨恶罪，却爱罪人。好，所以你要知道，要记住，当你这个啊犯错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呀，神要拿着鞭子要打你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就是我出去了，要被车撞了，又怎么样的时候？实际上真的不是，你知道吗？神叫日头照好人，也叫降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那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恩慈的，而且是很久忍耐的。特别是我们在基督徒上，我们不是故意犯罪，而只是不小心，好，犯了这方面和那方面的罪。你要意识到了以后，回到神的面前，只要认罪悔改就好了。不要害怕，就爱神不是在一个害怕的里面。我们很多人爱神都是在害怕里面。哎呀，我今天没有奉献啊，我忘了带支票，我没有十一奉献啊，那我出去了以后是不是被车撞了呢？好，你出去的时候正好出了一点小车祸，你就想到说啊，一定是神来惩罚我。那个不是的，神真的是一个恩慈，有这个很久有忍耐又有恩慈的，只有魔鬼会做那种就是害你的事情。好，他就是当你有害怕的时候，他就故意制造一些让你更加害怕的事情，让你就觉得说哎呀，神又在惩罚我了。不是这样的，他降雨给义人，甚至也给不义的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再歹人。我何况我们是和他的儿女，是不小心有时候犯错了，犯罪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不要故意犯罪，好不好？好，所以实际上这个神，他的神还他这个罗马书二章四节还讲到神的恩慈的分量是什么？是丰盛的恩慈。这个丰富的恩慈就是讲到很多很多，不是一点点，好，不是一点点，而且是很够我们多年的使用。好，这个丰富的恩慈哈，而且但他有时候，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他还是有一个限度。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故意犯错，故意犯罪啊？故意犯罪，保罗就曾经警告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你是邻里悔改。你却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所以你一定要不能这种故意犯罪。好，故意犯罪的时候，那真的是到神会忍耐，忍耐到时候到的时候就会显出来。好，那我记得以前我看了网上看了一个故事哈，就讲到一个牧师哈，非常有恩高，那他就慢慢的喜欢了上他的这个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同工哈，他就想到说啊，但是和他在一起同工呢，他就本来他很能够仰望神的心意，他慢慢就开始出错。他在仰望的时候呢，好，那仇敌就给他谎言，就说哎，你看这个姐妹各方面都很理解你，而且非常理解你，很能够成为你的很好的同工。你看看你的师母，你的身边的那个人，他也不是很属灵，在服事上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呢，你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神把这个姊妹呢赐给你啊，就是为了你在服事上，在神国的事上更加怎么怎么样。就说实际上魔鬼很会说谎言的时候，也很会用一些属灵的词句，所以这个地牧师好就开始仰望说，哎，我都是从神来的仰望嘛，所以开始呢，他后来就抛弃了他的师母，好，完了以后跟他的师母离婚，就跟这个姐妹呀就结婚哈，那
他就觉得，他说，但是他发现呢，诶，他还是蛮有恩高的，还是蛮有恩高哈。但是呢，神一直就给他机会啊，借着旁边人跟他讲话哈，跟他就是指出他的错，说你这个东西是，这也是犯奸淫的哈。他不说啊，这个不是，我是一个特殊的特例。啊，他觉得从神领受嘛，神说他是一个特例，他就一直这样做。刚开始有这个恩高哈，但后来他就发现，他不是说他发现，他慢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恩高慢慢的失去，然后所以教会呢就开始出现各样的问题，然后呢他很多爱他的同工，爱这个教会同工就一个一个的离开，直到最后他就发现。等他自己知道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当你是这个刚硬不悔改，旁边就说神借着人借着各样的事情告诉你你要悔改你要回头，他不悔改，所以这就积累了神的愤怒，为自己积累了神的愤怒，时间到的时候他的，而且是神圣灵不会跟住在一个一直住在一个长期硬着刚硬不悔改的人的那个心，他就慢慢的离开了。他感动你，他在灵里面感动你也不行，但是你而且你一直犯罪就是不悔改，那圣灵就慢慢的离开，那恩膏就慢慢的离开。所以那这就，所以他到后来这个牧师就非常的惨。好，所以这个保罗就像我们基督徒就警告说那个神既不爱，好，就是罗马书11章21节就讲到，神既不爱原来的之子，这个就指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是你长久要在他恩慈的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好，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讲的以色列人，你看过去他背离神，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你就看到神如何待以色列人，当然他还是有恩慈在里面，他是到当时为了这个拯救他们，他就借着兴起外邦人的手来惩罚他们，让他们真的知罪，让他能够有悔改的心，就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的，神一定会给你恩典和恩慈，但是你不要刚硬不悔改。好，所以每当神开启你，你发现说，哦，原来我做错了，好，神啊，你是有丰富的恩慈的，有忍耐宽容的主啊，我向你来悔改，求你赦免我这样的一个可怜的人。好，这样的话神就一定会赦免你，好不好？不然你会被砍下来，那很可怖，很恐怖哈。还有这个保罗还提到这个恩慈，他就是说神的，他说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神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所以呢，我们这些本来是在死在罪中的人，是因为神的恩慈而得救，和神一起，就是和基督一起活过来，一起复活，一起升在天上。好，所以而且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人的世代看。好，所以神的恩慈，好，是这样的哈。好，而且是他要什么，他要借着我们，好，显明后面的世代人的看，好，给就世人，给世人看。好，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神这样的一个恩慈移植在我们的心里，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啊神有恩慈，好，我们就是啊，但我们呢就永远不长大，那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一个愿意一直追求神的人，你的里面就会一直长大起来。好，那而且会在我们的身上也结出一个恩慈的果子。 好，叫我们在，就是这要像我，在我世界上是显为有用的。好，那个恩慈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名词是有用的，而且是有益处的，是良善的和仁惠的。所以你就发现，当你真的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就看着你是一个善的外貌和内心，就慢慢在你的里面形成。好，那恩慈这个果子非常重要。好，而且恩慈呢，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好，那第一个。好，是恩慈有两个命令，是恩慈的两个命令是什么？第一个，好，就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里面是，就说要存心，是存心要恩慈的哈。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蒙圣洁蒙爱的人，就当存怜悯恩慈的心。好，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恩慈。而且要把它存在心里，而且忍耐着结实。好，就是要那个一忍，就是让这个恩慈从里面慢慢的，就是能够这个慢慢的满溢出来。好，那满溢出来。好，记得有一个就是在曾经有一个伦敦有一个医院有一个护士哈，他常常对这个病人就是那种很粗暴无礼哈，完了以后呢，这个而且他那个就是所以这个病人呢，就病人就非常愤怒，就说这个护士真的很坏哈，所以就像这个院这个医院呢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所以叫这个医院呢就是这个天主教啊办的哈，所以就叫这个该院的院长是一个主教，就让他去诉苦，就大家就去告状，好，就说这个护士非常糟糕啊，你要就是一直叫这个主教去惩罚一下这个护士哈，好，那个主教却回答说这个感谢主。好，大家问说，诶，你怎么还说这样的感谢主呢？好，那主教就回答，就算说，他说你知道吗，一个盛着一个菜汤的一个大碗齁，你大碗的时候这个你把碰了一下他这个从那个碗里面他满溢出来的东西呢，就是那些盛在碗里面的东西。好，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所存的如果是狭窄，好，很这个没有爱和烦恼哈，那被人呢就是有一个无理哈，就触碰一下的话，你里面的那个狭窄这种烦恼呢就被人给碰出来了。好，那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你里面是爱和这个爱的时候，那当人对你不好的时候，我们只能叫这个我们的里面的呢所原来心里所存的东西就会反映出来啊。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当在被别人粗暴无理的时候，你就会反弹出来，就要会去愤愤不平，就是这样。好，你但是呢，你里面所存的是爱和恩慈的话，你不会被人家粗暴无理所这个对待哈。我记得有一次哈，以前哈，我上我过去对待我的同事都很好哈，但有一次呢。我的同事呢，那我们同事就很喜欢这个怎么叫什么什么，就是喜欢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嘛。他不仅仅是东家长西家短的，我们那个我们老板的耳朵呢，哎，这个而且也不光是尖哈、哦，这个人呢东家长西家短呢，也到老板的面前就是讲我的坏话，哎，反正那个人是谁的坏话都讲，就讲了我的坏话。那有一天呢，那这个老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就讲了以后呢，就讲了一个两个就讲了，就说，哎，就说有的东西呢是的确是我有可能犯了一点小错哈，有的事情呢是无中生有的。好，所以啊这个时候，所以我就当时就这样子，就我当时而且我会意识到底是从谁来的。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诊所的人并不多嘛，那我就很生气了以后，老板说了以后，我就只是说， 我就只是就说，哎，有些东西真的，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好，那怎么会这样？好，那我，好，我就那个啊，带着愤怒哈，我就走出老板的房间。好，那好，后来呢，我就见到那个同事哈，我那天因为正好是在下班的时候，就老板跟我谈了以后，我就拿了我的东西就冲出门了哈。不仅好，所以那个同事也看到我的脸哈，他就意识到严重性，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他上我用我平常对他非常好啊，所以他也知道是严重性，他就跟另外一个同事说，他说我觉得刘凡这个 Fanny 哈的，我的英文叫 Fanny 嘛，他说我知道 Fanny 以后永远不会再理我了，他上他也蛮后悔哈。好，我回去了以后我就很生气，很生气，我就跟神说，我说你看这些人哈，我对他们就是恩将仇报啦。我就觉得我对他这么不错，不仅仅把我平常一些小小的事情报告给老板，而且很多事情是那种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哈，所以才有这样的人哈，还有这样的人，我就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就想我就在神的面前就把那个同事骂了一顿哈。那我后来就安静等候神，神就怎么说？哎，他说你前一段时间跟这个同事照了很多相片。他说你去把它洗出来，然后呢送给这个同事。后来我就想说，嗨，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是他对不起我，诶，我还要去把这个相片洗出来送给他，我是吃饱了撑着了，我是这个就是这个，我是觉得说那个还有这样的事情，我说我不做，我说 No, I don't want to do it, 就是因为我也会在祷告神的时候，等候神的时候，我也会跟神耍脾气，我说我不做，我这种东西我就是不干啊，他对我这样子，我就是要一辈子不理他。后来但是神就在圣灵就在我里面开启，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有什么问题？我说也许有一点小小错，我说打小报告的是他们，好，是他们，我说那不是我。神就在我里面讲说，他说实际上你对人家好，你是有一个，你有一个期待，你对人家好，你至少期待，你虽说不期待他回报你什么，但是你期待对方以友情来回报你，但是如果对方没有用友情来回报你，你就是跳起来了，你就这样，所以你的这个爱，你对他的爱，对他的好是有条件的。好，他说如果神的圣灵的爱在你的里面，你对人的爱就是无条件的，你对他好，你不期待他以好来回报你，甚至他有来恶来回报你，你也不会让你暴跳如雷。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后来我真的是我说哇，神 啊，原来我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就是对人家好，我是有回报的。好，所以我说好，那我就去把这个相片给洗出来。后来就把这个相片带回来，带到诊所，把它送给那个同事。那个同事后来看到我了以后，他看到这个相片以后，他就看到我就马上就拥抱我，他说啊，我以为你永远不会，他永远不会理我了，哈、啊，就完了以后就开始说啊，对不起哈、啊，对不起，他一直跟我道歉，对不起哈、啊。所以我就发现。神就是让我们里面就像一个大碗里面盛满了是一个丰盛的恩慈的那个汤，即使别人碰一下满溢出来的还是爱和恩慈，不是我们里面那种狭小，我们的那种对人家的那种刻薄，不是这样的。好，所以你遇到了环境才能够看出来，测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所以当你发怒的时候，好，你当时候想真的是把这个人骂一顿的时候，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去说，好，就是跟神诉说，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不好，我就是永远不想理他。这就是这个实际上就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跟神说话不要那么很属灵。好，都只是漂亮的话语，神喜欢的是你讲你的真心话，跟人的话还不能随便的讲真心话，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对神跟神的话那是绝对的安全。好，所以那我就跟神讲了以后，神就会告诉你，就说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你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这样的，知道我里面，神要测探我里面是不是一个真诚的、真实的一个恩慈，还是一个里面对人好，还希望别人有回报。这是世人就是这样的，你对人好，就希望说，我为你两肋踏插刀，你也要为我两肋插刀，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好。所以这个就是所存的，你的存心好是恩慈，好，别人一碰的话，你出来的还是恩慈，好，就是恩慈的第一个命令是要是存心的恩慈的心，存恩慈的心。第二个命令就是在行为上面，行为上面，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就讲到，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好，所以我们待人是以恩慈为原则，不过分的讲公义。好，过分的讲公义，那就是怎么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今天伤了我，我明天可以拿伤害你。好，那实际上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是实际上那个是对着以色列过去来讲的。而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际上当时这个在旧约里面，神告诉他，实际上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告诉你说，你即使去还，好，就是别人打了你一只眼睛，你去还一只眼睛，就是意思说，你去报仇的时候，你不能说，你打了我一只眼睛，我把你两个眼睛都打下。实际上，神告诉你说，你要即使要报仇，你要也有分寸。好，这是对旧约的人，他是讲的，告诉你有分寸。好，但是你到但新约里面，他告诉你的话，是我们是要超越旧约的时候，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哈。耶稣就告诉在这个马太福音，好，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他就讲到说，这个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好，这个而且这是以前你们听过的，他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好，这个就是，所以他就讲到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赏赐呢？因为税吏也不是这样吗？好，那你们只若你单只请你弟兄的安，那比人世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外邦人不是也是这样行吗？好，所以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神给我那样的一次的一个经历了以后，让我知道说，你不能跟世人一样，你对人好有期待，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啊，那我们就是好朋友。好，你如果我对你好，你对我有一稍稍不好，那我们以后至少朋友就不是了。所以我后来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就待他如朋友，即使我不会说，因为人还是要有智慧，我不会跟他，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喜欢东家长西家长，所以我在他的面前呢，第一我不会去这个，我本来就不喜欢去说东家长西长，一个是绝对不说东家长西家长，第二个就是不把自己的一些事情随便的告诉他，因为你等你的心事告诉他的话，很可能第二天你就发现你是这个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心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有恩慈，像朋友一样待他，但并不是把他当知己。好，把自己心里话都告诉他，我们最好的知己实际上是我们的耶稣。我甚至有觉得，甚至对待我自己的对先生对朋友，你都要知道他们的弱点，你知道他们的弱点，所以你也不用随意的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好，就我因为我有时候发现哈，我先生，我以前可能蛮多先生是这样的哦，你有时候把自己心里话，把你的软弱的地方告诉他，到吵架的时候，他把你的底子全翻出来。所以我这是我发现的哈，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有时候即使跟自己的先生讲话，可能都要有一些保留。好，这要有一些智慧，所以你也是一样的，要有智慧，要有对人要有恩慈，对他有信，相信他，但是还是有分寸。好，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她就是有了外遇了，她 他自己也是外遇的那个人是有夫之妇，好，他自己呢也是结了婚的，那这个就是有罪嘛。那他虽说把这个外遇呢，他自己偷偷的就把它断掉了，好，然后呢，他就想呢去向神，让他向神这个想去悔改就可以了哈。但是呢，他就跟牧师说了。就跟神牧师说啊，牧师啊，你为我祷告，求神，好，这个这么我，因为我还是有点软弱，有时候看到那个弟兄的时候，我还想跟他好，就是这样子，你帮助我。他没想到这个牧师呢，第二天就转过身呢，把这个话呢跟他教会的同工全都说了。那教会的同工也是婆婆嘴哈，也就是跟教会的其他人说了，所以整个教会都知道他有外遇。后来他没有办法，就跟我讲，我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说那大概你在这个教会可能也蛮难受的，那你看看仰望一下神，看神有没有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说那你一定要记住哈，以后对待人的话，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的跟人说啊，特别是你跟神到神这个跟神认罪悔改好，但是呢去跟人说，跟哪一个人说，你一定要问圣灵，说这个到底谁能够帮助我？你并不是说谁有头衔你就谁可以帮助你，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我也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他讲说，不是所有的人你都能够交心，好，但是你要对人恩慈，对人恩慈不是对人要彼此饶恕，但是你饶恕对方，并不是说你可以从此把他当成知己。好，这个是有分寸的。所以你饶恕对方，那有的人说啊，那我饶恕对方，那可是对方还是不饶恕我嘛，还是我们彼此就是过去有交恶，那你做你的部分，你就是饶恕了他，不再恨他，但并不等于你们从此又可以成为知己。好，所以你还是要有界限，还是要有智慧。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恩慈的果子。好，要有对人有恩慈，我们就讲到这里。好，那我们第六个果子是什么？就是良善。好，良善的果子是神的另外的，是神的一个基本，像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基本的属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品德。好，如果人哈有了这种品德，他就有了神的形象。好，良善，实际上那个良善比聪明更可贵。好，因为今日的世界并不缺少聪明的人，但缺少的是良善的人。好，因为良善的人哈，这个比这个更是在世界上是更为需要。好，是这个，实际上你就知道神当时所灭的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被烈灭的时候，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聪明人，但他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是良善的人。好，所以世界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你不要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啊，都大家都是良善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离婚率是就是说在美国50%，教会的离婚率人也是50%。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也是罪人，好，只是唯一的罪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蒙了恩典的罪人，跟世界上有这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因为人而跌倒，你到了这个教会来，哎呦，这个我还以为教会怎么样呢？你看那个同工，他还是同工哎，和他还是组长哎，他做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不会做这样的事呢？组长也是人，好，即使教会的牧师他也是人，好，是人他就有不完全的地方，好，所以你不要因为看到人而离开教会，这个是最蠢的一个做法。在我们3927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很多的人，而且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坏毛病。好，所以你看到了以后也不要很觉得很奇怪。好，所以你就要像一个，要像神一样，有一个那样大大的爱的大汤碗，别的被那个罪人碰了一下，从汤碗里面满溢出来的是恩慈、仁爱、喜乐、平安，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那个汤汤水水，好，都这个 都满意出来。好，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要知道哈，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而这个而被绊倒，好不好？而你要知道，我们要注重的，来到教会里面，我注重的是我里面。如果这个教会把我带向的是更加的爱神，这个教会就是我的教会，就是我应该来的教会，并不是说这个教会是完全的。好，所以有一个人说了一个笑话，就说这个教会本来是完全的，可是就是因为你的加入就变为不完全。好，就这个意思，就是你和我的加入，这个地方本来三九二七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就是圣洁的，因为没有人嘛。当你和我都进来了以后，这个三九二七就变得很多的罪就入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好，那我们来到这里三九二七能够帮助我们的什么，让我们越来越脱离罪，越来越把这圣灵的果子坐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需要。所以你不要旁边的人不管是谁以后怎么怎么样了，你都不要因此而跌倒。好，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们三九二七有人离开的时候，就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了，我实在在这待不了了，我聚会也聚会不了了，因为某某某某人离开。所以我就问他一句，我说那你来到三九二七是因为那个人吗，还是因为神？他就想了半天，他就觉得说我是因为神，但是那个人也很重要。所以那个后来那个姐妹就离开了，我就觉得很可惜。他就是因为别人的离开他跟着离开，好，而且从此离开了以后他也没有跟着那个人到哪里去，他就越来越就完全也离开了内在生活，他的生命越后来我回国我也遇到他一次，因为他也带着，因为我们关系还不错嘛，好，来他带着他们夫妻俩还专门来看我呀，这样，但他就是离开了三九二七，我就发现好，他在生命当中就各样各样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好，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啊，我还是心里还是祝福他。他没有离开神了，他还是在教会里面了，就是离开了内在生活，就是这样的。好，但是就是生命上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所以我们继续回来，就是回到神说，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就说神啊，我就是要。一直要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帮助我接触圣灵的果子的地方，我就在那个地方，不是那个周围的人都是良善的，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在神的里面有一个良善。好，那良善，好，所以世人对良善的观念哈，观念跟与神的观念是不同的，世人对良善的观念是对的，相对的，像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这个复仇啊。你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看那个武侠片，武侠片讲的都是复仇，好，这个是爱憎分明，你对我好哈，我们这个歃血为盟，你是我的好朋友，好，那你对我不好，好，或者是我就是要报仇哈，那我就是要追杀你哈，追杀你，那我就是这个不报仇，我是就说什么我不报仇叫誓不为人吧，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一定有仇必报，好，那不有仇不报那就誓不为人，好，就这样的。但是神的良善是绝对的，如果假使我比普通的人好一点点，在人的眼中呢，我只是一个大好人，对不对？而且是或者是我自己现在比以前好一点，那我就只是变成了一个好人，只是一个好人，在人的面前变成一个好一点的人而已。但是神的看法是绝对的，就是一个人纵然我们比别人好，比以前好，好，不一定就是好，还所以我们对呢，对，因为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笑别人，是不要那是50步笑100步。我不过比别人好一点点，但是呢我还是有罪，只是我的罪呢很可能没有那个人严重，那个人哎呀这个奸淫罪呀，这个我偷窃罪呀什么，哎，我都没有啊。那你只是在人的面前是个好一点的人 好，所以这个那有一次主耶稣出来走路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向他说，说善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好，那耶稣好就对他说，说你为什么称为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好，所以那个人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就是说，哎，你是一个好人啦，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否认，实际上他否认自己呢是好人，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好人。好，那所以凡是只要你是人，只要是人都是坏的，都是坏人。所以你也是坏人，我也是坏人，只是我们是一个蒙了恩的坏人。好，就这样的。所以从来没有良善的人这回事，宇宙间只有神是良善的。好，如果一个人他不信耶稣为神，那怎么能够称，那这个人去他这个他怎么能够为何称这个耶稣为良善的呢？好，他如果称了耶稣为良善的，那么他就应该信这位耶稣为神。好，所以神只有这位神是良善的，是第一位。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主耶稣在这个里就实际上他是纠正人对良善的观念。人就只是把良善只是个好人，就认为把他冠冕上一个良善的夫子，实际上不是。耶稣说我不是的，他因为要改正人对这个耶稣自己的看法，耶稣说没有，不是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除非你认我是神，那么我就是良善的，否则你所说的良善的夫子只是称呼我为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好，所以很多的宗教把耶稣只是当一个好的老师，就像这个耶和华这见证人一样的说，哎，耶稣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先知，好，是一个什么什么的，好，把他排的位置排得很前面。好，那好像还有是啊，所以呢很多宗教就是把耶稣也有排得很前面，但是只是其中一位，而不是那独一无二的神。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看这个良善，我们看他的这个说法的哈，那这个就看他的有些不同哈。那我们人说的良善呢，我们就是这个是一种消极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我不就是意思说我不以恶报恶，你对我坏我不报回去，这已经就是非常好了。一般的中国人的话，那个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的，是的，你对我有仇了，我都没报仇，那我这个我都已经是够好了。但是圣经里面的标准的那个善是积极的，它不仅仅是不以恶报恶，还要什么以善报恶，要甚至要以善胜恶。好，所以罗马书里面就讲的，不要以恶报恶，众人要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胜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就是讲到神，就是讲到我们的一个善。你任何人对你有仇啊，在你身上你有仇，仇人呢、啊，你就把他交给神，听凭神发怒。好，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最好的报仇的方式啊！我真的告诉你，你不管那个人，你真的是你没有办法，你放手，而且是以善报恶，就是以善对待他，以后神怎么待他，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告诉你，那个神真的是会， 那些人当中他并不是神是借着人来给你学习功课，但是我告诉你，学完功课以后，你发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你发现他们的结局也并不是太好。我们这次走过来的人哈，我真的发现说，哦，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人，只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爱你是他的，是他的心肝宝贝，他的心肝宝贝被人摸了一下，他让人摸了你，好碰了你，伤了你，但是他在旁边保护你，直到你学到这个功课，好，那神就会什么？他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真的发现，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后来也问神说：“哎，神呐、啊，我为什么过去真的是待我不好的人，到后来他们的结局？因为你过了一段的年日以后，你发现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为什么？”好，神就是说，神就在我里面讲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我所爱的，我舍不得有人碰你，碰了你以后，他要你学的是功课，学的是功课，当你的功课学好的时候，你发现，哈，你把炭火实际上堆在那个人头上去了。好，当你去爱这个仇敌的时候，你的目的不是这个啦，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老是要想到要自己去行公义哈，所以我旁边的弟兄姐妹也是跟我讲了一个，我就是要行公义，要搞得对，和你越跟对方搞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和对方干上了，然后你戳对方一下，对方也戳你一下，搞到两败俱伤。所以神为什么说你要放手，要彼此饶恕，而且要把一切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而且你一定要记住，伸冤，神说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你就你的心就会安了，而且甚至是用爱对待仇敌，好不好？好，所以善，实际上是我们讲的良善，实际上有三个方面的哈。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善，首先你要对待的，你要有一个善心，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这是马太福音哈12章35节讲的，心是善良的仓库，所以你必须有善心，你才可能有善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为什么昨天我还跟一个同工我们在讲，我说那个实际上我发现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不要随便去看，去随便去听。好，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好，这个末世的时候，假先知、假教师有特别多，而且这个异端邪说也特别多。你不要随便闹去听去看，还去辩论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对的？不要去这样做，你要只要认定什么是对的，你就只看听那个，只听只看那个。啊，那因为就像是这个抄哈，美抄哈，要去辩论伪抄很容易，你就是天天的去看那个真抄，你知道真抄的特点，那美那个伪抄一到你的手上，你一看就能够辨认出来，甚至有的仿造的伪抄可以乱真。但是你还是知道真抄的几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就叫做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要过内在生活，要是要把心所存的是善，好，要发出来的就是善。好，所以你如果，实际上我告诉你，你常常听外面的那些东西啊，实际上很多东西是垃圾。如果你的心，你喂养你的心，喂养一些垃圾的时候，这个垃圾就会从你的心里面散发出来。好，所以那个是很危险的。好，所以因为所有的那种异端邪说，那种假教师，他讲的东西都有极大的迷惑性，不是一眼看一听，一眼一听啊，就听出来的。好，你要有一些功力才听得出来。好，所以这样子，所以呢，特别是我们信主不久，好，你的根基不太稳的时候，要好好的知道，好好的要知道真抄是什么。好，这个内在好好的学内在生活，内在生活讲的都是心里面的事情， 跟神建立关系，就是认识这位真神。这位认识不是只是在知识上的认识，而且是在这个，是在这个，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而且是在这个而是这个知识，不是在知识，而且是在这个，是在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你就这样，所以在这段时间，你说我好久，我这段时间我就有时候去，有时候会偶尔会就是无意时间去听到谁的一些讲道哈，你听了讲道就觉得哎怪怪的，我就跟神是问，我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听这个道为什么怪怪的，神就会告诉我说哎你知道你为什么会闻得出那个怪味，实际上过去我沉浸在里面的时候我闻不出来，你出来了以后你闻到那个怪味，你就知道说我知道那些人错在哪里。实际上你闻到怪味常常是因为你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你常常的尊神为大，常常的就是去读经，你读经一定要用圣灵来开启你，将它开启在你的心里，否则圣灵你读圣经你读了以后只是追这个进度，追到后面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所以要吃到，把这圣经要吃到你的心里，好，你里面才从里面生发出来。好，这个是心。好，良善方面第一个要保守你的心。好，那所以过内在生活非常重要，就是保守你的心。第二呢就是善言，好，就保守你的口舌。好，那保罗就说了，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言上坚固你们。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6到17节，那我都是截出来，这他讲到你善言上坚固你们。好，所以你如果能保守你的口不出恶言，你基本上你的心也会保守掉。因为有时候人，你有没有发现人的心会被跟着神，也会跟着口来走。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常常要你赞美赞美赞美，说你这赞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赞美实际上你发现当你的环境很恶劣的时候，你的心很下沉的时候，就是爬不起来的时候，你赞美赞美，口出善言，对不对？赞美实际上就是口出善言。当你口出善言的时候，你就发现诶这个环境诶怎么还是没有变，但是我的心变了。所以这个善言也非常重要。好，所以就说，所以我们要从今天开始，你要保住自己的口。你为什么还要善言？还有，因为人啊，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口也带着一种能力。好，我那时我看到一个这个一个科学研究哈，是科学研究就研究发现呢。人的细胞，身体的细胞会听你发的声音，会听你说的话。比方你说哎呦我老了不中用了，我腰酸背痛哦，阿长，你常常说这种话，你就发现你衰老的特别快，而且你发现你越说你腰酸背痛，你就发现你越来越腰酸背痛。因为你身体你的细胞，因为那个研究里面发现有些细胞它会听声音，它听到你说哎呀我老了不中用了，我腰酸背痛了，就马上说哦对，它已经发命令了，命令我们要老化，命令我们要腰酸背痛，好，那我们就开始腰酸背痛，我们就衰老吧。好，所以你的话语带着生命，好，是可以，这个会可以拆毁。好，江妈妈讲过话语的拆毁和建造，它可以建造也可以拆毁，所以善言非常重要。从你口中要发出善，而且要常常宣告你的将来。像我有时候也会，即使到现在我有时候也会看到我儿子身上的一些我很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常常还是跟他讲，这个因为我们老大岁数出去读书哈，他的那个语言的交流能力不太容易哈，所以呢，我就常常的，就是跟我先生有时候也会叹气说，哎呀，他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他能不能找到工作？好，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一定能，我想他 他一天比一天会好。你我说你就看看他现在讲话的言那个语言能力是不是比过去好啊？啊，我就相信他明天讲话的能力比今天好。他等他毕业的时候，这个工作就等到那就等着他，而且他的交流能力是一天比一天好。那现在呢，他也许觉得有些难处，我希望他能够突破。我说那神一定会帮助他突破的。好，就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就是在言上面，这样的善言上面，为你的这个孩子发预言。你的善言就是对你的孩子发预言，对你的先生发预言。你希望你先生在哪个地方好的地方，你就在那个地方天天夸奖他。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常常跟别人讲我的先生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搞得很多人都羡慕，以为我的先生是完美无缺的。让我告诉你，没有这样的完美无缺的人呐、啊。人家很多人羡慕，像我这先生的毛病也非常非常多，只有我知道。我很少在别人面前就去说他的，不是，生他蛮多的毛病的，我真的告诉你。但是呢，在别人的面前，我就说这些好，而且那些好是我很希望他做的。我常常跟他讲说：“哎呀，你真的是好勤快啊！”实际上，我告诉我先生有点懒了。他是他的那个，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属乌龟的、啊、他就是能躺着就都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能站着他就不走动，所以每次都说我要拉着他出去散步什么。但他为什么会那么的勤快做事情呢？常常是被我推的一把，哎呀，去夸奖他啊，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些弱点。好，那如果我把什么事情开动了，好，然后我就去跟他讲说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说哦，我是这样的。我也跟他讲说，哎呀，可是那个地方啊，我就是有点无能为力啊，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很软弱啊，我知道你能够帮助我。诶，他就真的能做。你不信，你不信，我就是告诉你啊，这个善言是怎么能够让我的懒懒的先生把我家后院做得这么漂亮啊。我告诉你，我们后院曾经是荒芜一片，很多的杂草哈，我原来我就是很怕蛇哈，那个杂草我也不敢除哈。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还是要除，那我就想到一个叫做打草惊蛇哈，所以我就拿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剪刀，我就去剪杂草，然后用那个大剪刀就去打这些杂草哈。打了以后，我再继续的除，我就一点一点的除哈，一点点除，除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那杂草就慢慢的除掉了哈。后来我就想把杂草丢到这个湖里面去，让它这个成为这种就是有机肥料嘛。好，所以我就往这个湖边去扔，但是我的力量有限。好，力量有限呢，我就先呢去问了我的邻居。好，因为我先生很爱面子，你知道吗？我先没有叫我的先生说啊，你那个这个杂草，你看我过，或者是骂他，让他一定要来做哈，我就没有，我就先找我的邻居，我就跟我的邻居说，哎呀，我真的是因为这个杂草堆得很高哈，就往湖里面扔的话，我这个力量不够，你能不能帮帮我？哎，我这个邻居是一个很，他邻居过去呢是农民。好，他很会做这种事情。好，他就说没问题啊，他也是那种两肋插刀的哈，没问题，我跟你把他都跟你怎么怎么，他我就邻居就在我们后院干活。那我先生可就不行了，他这个东西他这个没面子哈，他马上说那这个我也来干啊，他所以他就跟这个邻居一起把我们的后院杂草搞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我先生也说，后来邻居说，哎，你的后院要怎么怎么样设计啊，要怎么怎么搞，所以邻居就开始动手。因为我跟我邻居讲说，他说哎呀，他说你的先生我跟他讲了很久，他为什么不动？我说我先生有一个软肋，他好面子。你好不好，你先动手，然后呢装出搞出各种各样的噪音，就是个动手，就是这个好像让他一定要让他听见也让他看见。所以我和那个邻居就拿到我们家锄头啊，怎么拔子啊，这样啊，我让我们的小孩也去帮手哈，这样。好，我先生就看到了， 那可不得了了，他觉得说这怎么可以哈，那怎么可以，他就下去呢，就把那个他就做的，哎呀，做的很漂亮，做的漂亮，而且是胜过我邻居所做的那些，我邻居实际上只是搞了一个开头，他就把后面做的后来设计的很漂亮，很漂亮的画的话，后来呢我就，但是我后来我就在后院里面我就种了很多花草嘛，然后呢我每天这个就是在那浇水，那花草因为它有个坡度嘛，我浇水呢就是有坡度的话，你知道有个水管拉这个坡度的话，我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有一次我还因为这个拉那个水管浇花呢还摔倒了哈，摔了一次哈，所以让他就很内疚，他说哎呀我一定要设计一个什么东西要让你一劳永逸，因为我先生懒嘛，他不愿意做这个浇水浇花的事，他绝对不会做的哈，他就去设计，所以他就这个灌溉系统他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所以我就一直夸奖他呀，哎呀邻居也夸奖，好了夸奖后来我们这个线路越搞越长哈，所以我们把这个邻居的水我们也开始那个线路管子我们把它拉到邻居那去了，所以邻居也很高兴，他们也因此他下面的那一片树和东西他们也不用浇水了，是我们的灌溉系统拉到他们那去了，我们又拉了这边，让这边的树，因为有些树都枯萎嘛，没有这个加州这个是干燥的天气嘛，我们又拉了左边又右边，所以我们这一片后面越来越绿，看到就像一个乐园一样的哈，所以这就是善言哈，善言能够使人能改变别人，好，所以这个善言也要能够兼顾，也要改变，就是说那个兼顾你们的一切哈，用善言来兼顾你的一切，所以用赞美的话，不仅你赞美神，你赞美神能让你的心改变，你去赞美旁边的人，你就发现旁边的人就会变得越变越好。那我先生就是现在很享受，所以他隔一段时间的话，他会自己去这个去看一看他那个浇灌系统，因为他那个地方有时候会被堵塞，后来我们就有浇，后来也他就是去查看，然后呢也叫我的老二宝宝也学会了做哈，我现在二宝宝他就是专门去做管理这个管道要通畅，要怎么讲，我们二宝宝做得很好哈。好，这就是善言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也可以改变旁边人的生命。好，所以我真的告诉你，你要这样去用一个智慧去改变别人，你对你的孩子，特别是对你的孩子和先生，绝对不要用贬损去骂，你越骂，那我要如果用骂的话，我先生可能到现在还懒得坐在那儿说，你骂我就把耳朵关上，那我们家的后院可能到现在还没有一片绿，你说是不是？好，你要知道，神救赎的目的是什么？救赎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恩赐，更多的才华，不是这样的。救赎的目的是让我们叫人行善。好，保罗就这个明显的就做指出哈，就讲到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好预备我们行的。人不是靠行善得救，但得救的就必须行善。好，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你要听清楚哦，你不是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才被神救了，我们是个恶人被神救了，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一定要行善，因为在基督里造成的是为了让叫我们行善，如果我们行不出善来，神人就没有办法从你的身上看到这位耶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人家你去传福音，我告诉你，人家为什么要信你呢？看你那个德性，人家不用信了，看你那个苦瓜脸，抓住了只是告诉人家你要这不能做那不能，我们信耶稣了就不能喝酒，不能怎么样，不能一大堆的规条，一点都不自由，然后呢你脸上又是一个那个拉了一个长长的脸，每天都是那个苦哈哈的，完了以后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就是骂自己啊，但旁边的人看着说，嘿， 在你的身上我看不到我羡慕的，但是如果你能行善，而且你有常常喜乐，而且你有爱在里面，而且又有忍耐，好，你想想看，人就会羡慕你。即使不讲这个福音的话，人也会来问你。好，所以前一段时间，好，我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同学哈，他就突然来问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他说这个信仰我觉得很好，他说但是我就是信不起来怎么办。他说他一直看到信神的人，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喜乐，为什么那么善良，就是行善。他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个好人。那个同学是我过去的班长啦，那个大学里面的班长，很会做好事的哈。他完了以后，他觉得他现在他没有办法，就是他很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喜乐。他自己已经做到在国内已经在某个一个大学里面已经是教授了，到这个子级别，而且但他就觉得他里面的苦很多。为什么他喜乐不出来，他也行不出善？好，当他看到基督徒以后，他就开始说：“诶，我就想研究一下圣经，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教授，所以他理智很理智。他说：我想研究一下，为什么人信了以后就会生命会改变，到底是什么东东？好，这就是这样的，让旁边的人看到我们，好，这个就知道这个。”看到我们就像看到耶稣一样，好不好？好，说神的命令是要求你行善，好，他就是让你得救，好，这个不是靠行善，但是呢，你得救以后，你也不能轻忽了行善，做好事，爱人，这永远是神，这个爱神和爱人，这是用神永远的诫命，好不好？好，所以爱是这个行善是要。是一个命令，好，所以这个神就一定要告诉，神都告诉我们了，在圣经里面刚才已经告诉了这个各样的命令，好，我们一定要遵守，好，好。那这个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善是我们自己来行善吗？不是的，保罗就说了，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而且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行出善，可是我行不出来，没有关系。保罗都是这样，都这么说啊，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好，所以我们天生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天生是一个野的橄榄树，结不出善来。天生的是这个，是这个，所以你就说主耶稣就讲到这个荆棘上就折不出，你没有办法折出葡萄，好，这个而且那个这种荆棘里面你也没有折不出这个无花果来。善从哪里来？在人所不能的，在凡神凡事都能，就是神的一个良善的根源，就是这位良善的神呢，你要让神呢求圣灵把我们这个野的橄榄枝接到真橄榄枝上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从橄榄的根里面就出一个肥肥的这个橄榄，好，就榨出肥肥的肥油，橄榄榨油，就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结出一个良善的果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内在生活上这些果子，接这些圣灵的果子，跟我们过内在生活非常有关系，就是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主也要常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那这样呢，就如这个橄榄根的这个肥枝一般，好，灌溉在我们这个枝子上面，就到这样我们就会多结良善的果子。好，所以我们常常要这样与圣灵相交，好，圣灵相交，让圣灵来开启你。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啊，我就是那些智慧怎么样子把我的先生搞成一个勤快的先生，因为搞这个后院我一个人搞肯定搞不了，还要打梯子，要怎么样子的，他做这个梯子啊什么，你先要把杂草搞掉 他才能坐梯子哈，我不会坐的哈。那这样一坐了以后，把我先生的这个这种东西这个激发出来哈，实际上这个是靠智慧。我觉得是神把一个智慧放在我的里面，让我一句都不要说他懒的啊，说他什么，而是我自己动手，然后呢，在他面前表现软弱，啊，我这个做不了，哎呀，那样子，好，那完了又把邻居也拉进来，好，我告诉你，先生都非常是做弟兄都比较爱面子啊，这个你要记住这一点啊，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这样一来的话，所以我的邻居，我也不是说像邻居去说他的坏话，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把邻居拉进来一起来做事，那他的面子就挂不住了哈，那就好。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我觉得神在我里面给的这个就是给的一个智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我是主耶稣说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你们不能做什么。好，所以我们也是知道的，我们不靠，绝对不靠我们行善来结出这个果子，而这个果子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而我们行出这个善来，而且我们要竭力的去在爱中，在忍耐当中，在这个良善当中，好，这样子结出这样的果子，就是借着圣灵，好不好？我们今天再来到，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个时间又到了哈，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圣灵帮助我结出良善的果子，帮助我结出恩慈的果子，恩慈和良善，又有恩慈又有良善，这不是我能结出来的，这是你可以结出来的，帮助我。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果子，圣灵，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这些圣灵的果子不是你自己能行出来的，你跟圣灵说，圣灵，我渴望更多的果实在我的里面，我需要你，需要你过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生活。首先帮助我每天要来亲近神，等候神，让神的智慧和启示开启你的心，如何从你的里面有良善恩慈的果子出来。圣灵，我愿意每天与你相交，结出圣灵的果子。谢谢圣灵， 你会这样坐在我们的身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有人问哈，这个录音在哪里可以听到哈？一个是内在生活网，我现在都把这个都放在内在生活网。如果你那个手机有时候会有问题哈，但是如果你能上内在生活网首页这些我们都把录音都在上面。还有一个是恩典之声，好，恩典之声，好，还有就是我们各个群里面我们都会发这个连接，好不好？好，所以你这些都会有。好，那这个刚才有人问哈，这个什么是批评论断？好，那批评论断实际上就是讲别人的不好啦。比方说啊，这个就说你看到某个人有一个坏毛病，要么你要有真心，你要有爱心的话，你可以对对方说出来。如果不对对方出来，在别人另外的人的面前说，哎，那个人呐，啊。怎么怎么坏哈、啊？怎么怎么怎么好？对教会也是的。对教会的话，你真的觉得有一些教会有一些问题，那么你找这个你的牧者去沟通，那个不是批评论断，你是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你不提出建议，只是在下面跟这个教会没有关系的人去跟他去论断，那个叫做批评论断。因为你讲的跟旁边的人嘀嘀咕咕的话，对对方又有什么好处？对这个教会又有什么好处？就是这样的，所以切记这样的事情，好不好？所以你要如果觉得某个人，好，所以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每一天好都要有善言。我刚刚看到好多人说，我们每天都要善言，每天哈，每天这样结果子上也是一个决定，还有是个意志的决定，好不好？让圣灵来帮助你，但是你还是要行动啊。善言在这言语上，从行为上面都要结出这个果子。好，你要行动上要跟上去，不能说啊，我心里好想结果子，我天天跟圣灵相交，但是你都不做，你也不说，不说善言也不做，那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好不好？所以我很希望下个星期哈，我很希望下个星期大家做见证的时候，能不能做见证，就是关于我们学习圣灵充满，帮助我们结果子，好，帮助我们这本来我这个其实这个星期我都是结的恶果，好，完了以后圣灵充满，好，帮助我在我的里面，让我结出了哪个果子，好不好？下个星期大家的分享可不可以在结果子方面去多分享一点点，好，不要老是想啊，我被圣灵充满，我的手又麻了，我不太喜欢听这些东西，说实在话，那个只是对你个人有好处，但是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呢？啊，那个啊，我又倒了，倒地了，我又怎么怎么样了，我又身上有什么恩赐了，那对别人，我们的见证是要对别人要有益处，所以就是你的生命的见证才是内在生活的见证，好不好？我们不要找事去讲那些东西了，好不好？那些可以啦，你就假如旁边的人问你，哎呀，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你可以告诉他我的圣灵充满的经历是什么，可以这样。但是呢，跟见证的话，不要老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好不好？就停留到总永远只是倒地而已。你倒地，你爬起来了，你结了果子没有？好不好？我们就是希望你倒了地以后爬起来，结了许许多多的果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继续讲果子，好，我们这个果子已经讲了几个了哈，我们下个星期我讲的话，我本来以为这个星期讲得完哈，我们下个星期继续的讲果子，现在讲了几个，讲了六个果子好像是啊，好，对，讲了六个果子了已经，好，那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讲果子，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